刚才我们所念的是四世纪第三章从第七节开始，那么这个是上次我们提到整个四世纪提到好几个循环，其实是一共有六个循环。严格说起来，循环这个字呢也可能用的不太对，因为它是一个螺旋式的向下沉沦啊，循环好像是在同一个高度上一而再再三重演。这个四世纪的状况呢不是在同一个高度上，是每况愈下，所以每一个循环都往下沉沦，每一个循环再往下沉沦，所以到最后的最后，最后一位士师参孙是所有的士师当中最糟糕的一个，而当时的光景也大概是最糟糕的。所以在这个最低潮的时候，好像就在期待着一个黎明的来到一样，所以因此四世纪最后结束就产生的另外一位可以说是最后的一位士师，但是几乎是先知时代的第一位先知撒母耳。所以在整个的四世纪的描述当中，当我们去思考我们在讲解的时候，会给你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整个四世纪实在是让人觉得非常悲惨的一个情况。虽然每一个时候神兴起了士师拯救他们，但是并没有把这个属灵的光景好像这些士师们能够带领他们走出来，一直到撒母耳。因此在撒母耳记称撒母耳为什么呢？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祭司。那这些士师们虽然神用了他们来拯救以色列人，并不是这个人属灵上是多么的好，成为一个典范。事实上四世纪当中大多数的士师个人有不同的软弱和缺点，但是当他从第一位士师厄陀涅开始的时候，好像他是从一个高度开始的，所以厄陀涅是所有的十二位士师当中唯一的一位好像近乎于零缺点，就是没有提到他有特别的软弱，并不是真正他是一生是没有缺点，只是圣经上的记载当中没有明显的指出他有任何一方面好像一个软弱。但是从这个高度开始，就是每况愈下，每一个士师你都会看见这个不如前面一个，那再来一个，这更不如前面一个，这一个不如一个，一直到最后参孙。可是你从儿童主日学开始到我们现在成年人，如果你信主一段时间，旧约圣经也大概读过一些，你大概也知道有几些士师的话，如果我们要圣经常识考试，不相信你回家问你的孩子上过主日学上过几年的，你讲起士师，然后说你就列出一些名字来，你最熟悉的是谁，知名度最高的是谁，我敢保证谁都知道参孙。但是你提到厄陀涅，一定每个人都说啊，厄陀涅，人总是这样子的。所以呢，难怪今天的时代也是如此，只要出名就好，好的名坏的名无所谓，只要出名就好。所以呢，干坏事最容易出名，然后恶名昭彰，但好人呢好像是默默无闻的。所以厄陀涅第一位士师是近乎零缺点的，可是你要问我告诉你，十个基督徒有六七个不知道厄陀涅是谁，但是你要说参孙，很少人不知道参孙是谁的。所以呢，偏偏是最糟糕的士师知名度最高，而近乎于最好的士师却是常常好像很多人容易忘掉他是谁，就是我们实际上常见出现的一个状况。那四世纪一共有十二位士师，那其中有几位我们称为主要的士师啊，我不称为大士师小士师，好像先知有大先知小先知一样，我们称为主要的士师跟一些叫做次要的。主要的士师呢，通常他的故事讲的是比较详细一点，次要的士师有时候只提个名，他是什么支派的，然后他拯救了以色列人做士师几年死了，然后几年的太平没有了，他做了什么事，然后发生什么事情都没有，这叫做次要的士师。但是数目是十二个，有趣的是我看了很多注释书里面不同的说法，这十二到底是七加五还是六加六，反正七加五六加二都是十二。七加五的意思就是七个主要的士师五个次要的士师，是七加五十二。另外一种说法是六加六， 就六个主要的事实加上六个次要的事实，也是十二。可是没有人六这个七加六，或者是什么说凑出别的数字出来了。原因是今天要讲到的最后一个人叫做三加，这个人三加是不是事实？如果是，次要的事实就六个，如果他不是就五个。可是一般的学者都公认这个作者就是要凑成十二个，所以如果小次要事实五个，那前面一定是七个，就一定是五加七。那如果是六个，那前面就只有六个。那问题是下一次我们要谈到的是第三个循环的事实，是两个人，一个女的底波拉加上一个巴拉，那所以算两个剩一个，是一个循环，但是有两个人。那当然今天待会讲完以后，也许你会看到最后我想大不能说应该说大部分吧，大部分的圣经学者我个人也同意的是，今天最后讲的那个人三加只有一节，这个人不算事实，他不算是事实，所以是七加五。那虽然是六个循环，那下一次那个循环是有两个事实，所以是六个循环但是有七个主要的事实。但是我就说了，从这些事实的属灵的光景，他所作所为，这个作者在字里行间，所以你知道圣经作者在表达神的心意，也是一种叫做神学性的历史，是因此他要表达的是一个从神的角度来看历史，他不准备写一个巨细无遗的这种历史书。那但是呢，作者也是很会用文学技巧，就是说他的多一个字少一个字这种好像一个褒或者贬，就是称赞或者是批评，这个当中都在表达一些对这个人的评语。所以因此圣经上可以说每个字它都有一个特别的含义，为什么他说了什么不说什么。我说过厄陀涅这个人我相信大概不是完美无缺的人，可是圣经上的记载他好像是零缺点，就是所有他可能有的负面的东西圣经都没有提。那因此作者就让你看到，就是说四世纪的开始是从厄陀涅这个人开始的，从这个高度开始的。而厄陀涅也是所有十二个四世当中唯一的一个，是约书亚还在的时候他就在了。那我们知道整个四世纪的介绍，就是约书亚死了以后，尤其是约书亚他同个时代的那些长老们看过神的奇迹，带他们过约旦河，所有的一切的神迹，然后跟约书亚同时打败了迦南地的各个王，看见神的作为，那些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还可以好像遵从神的心意而行。到这些人死了，所以在第二章后面就说，当这那个世代人都死了，别的世代兴起来了，就不知道耶和华了，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所做的事，那就每况愈下了。但是厄陀涅不是，厄陀涅是约书亚时代的人，厄陀涅跟着他们过约旦河，厄陀涅参加了这个迦南地的战争，甚至他得到了那个底壁那个城，然后因此加勒把他女儿嫁给他变成嫁妆，所以他是参与过整个迦南地战争的一个人，而他是第一位士师。也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的所谓如果说属灵的高度的话呢，他就是属于约书亚还没死以前所谓的长老来讲，他虽然年纪在当时算是比较少壮的派的，但是至少他跟过约书亚，亲眼看过神的恩典神迹奇事，然后他是第一代的第一个士师。在那之后的就是厄陀涅之后所有的士师都是属于没有见过耶和华的大能奇事，几乎是不认识，像是不认识耶和华，或者跟神没有关系的，不是不知道他的事情的。所以厄陀涅是这样的一个开始的。那么第七节开始就提到那时候的时代的背景，他说那时候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就忘记了耶和华他们的神。这个字很特别，因为在整个四世纪只有这么一次提到他们忘记了耶和华他们的神。正如第二章里面所提到的，他们不知道耶和华， 所以这个忘记的意思不是说所有了耶和华神的事情都忘记了，不是在记忆中的忘记，是关系上的断绝，就好像第二章所说他们不知道耶和华一样，他们怎么可能完全不知道耶和华的所有事情，他只是知识上理性上的知道，生命上是没有关系的。这边他们忘记了耶和华也是一样，以至于他们去侍奉朱巴利和亚瑟拉，就是当地迦南人的神，也就是上一次师母提到的，他们迦南化了，入境随俗了，到了迦南地随从迦南人所做的事情，所以他们拜朱巴利和亚瑟拉，这些以色列人也这么做。那所以虽然约书亚刚刚过世，可能当时很多长老也亲眼看过耶和华所行的事，可是民间的百姓已经可以说这种迦南化的情况已经逐渐在渗透，逐渐在开始发展，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沙田的手中。所以他们被外族的人欺压的时候，圣经上每次都用这样的一个主动式的描述，是神把他们交在谁手里了，好像不是只是神容许他们来欺压他们，而是神主动就把他们交出去了，主动的。这个是要让我们反复思想，罗马书里面保罗曾经提到说，提到有些人就是在道德上各方面犯罪啊等等，故意不认识神，那因此保罗在罗马书提到三次，神就任凭他们，任凭中文翻译起来呢有点像一个被动式的，就是说好吧，好，你要去做那就任凭你吧，好像你的孩子他硬要做什么，你叫他不要他硬要，好，来随便你去，好，骑个车子就出去了，啪啦一声就摔了一跤，你看我就告诉你不要，你要吗，你就任凭你，我们任凭是一种被动，可是在罗马书的任凭却有一个主动的意思，所以这个中文不太容易翻译，翻译出来的话会让人吓一跳，意思就是说那些人故意不认识神，故意要做这些坏事，神就说好吧去吧，啪，再推他一把，那就好像推你下火坑似的，你要去吗，去，快点去，啪，所以那个主动的那个动作呢会让人觉得哇，神怎么可以主动的让我去受这个苦，因为你既然坚持己意，故意不认识人，故意要做这件事情，神不但是好像把篱笆拿掉说要去就去了，不管你了，懒得管你了，或者管不住你了，不是，神就说要去，那你就去吧，而且我还让你成全你，让你快点去，啪，这边就有点像这种情形，以色列人去拜巴利拜亚瑟拉，神就把他们就交给这些外族人去欺压，啊，你不要再服在神的手下，那你就试试看在外邦人的手下，他们也是拜巴利的，他们也是拜亚瑟拉的，那你尝尝味道，是在我耶和华神的恩典保守之下受我的引导呢，还是要让他们去引导呢，去吧，所以他们就变成在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沙田的手中，他们就服侍他们八年，然后提到说他们就呼求耶和华，就表示说受苦了，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这一位被称为米索波大米王的古山利沙田呢很有意思，就是说在希伯来原文哈，利沙田这个意思哈，根据大部分的学者都认为这个字的意思其实是一个恶上加恶的，或者说双重的恶，坏透了，英文叫做 double evil， evil 是坏蛋， double evil 就是坏蛋中的坏蛋，那这个人名字叫做古山或者利沙田呢，可以说是他的绰号，这是坏蛋中的坏蛋古山做王，把你落到这种人手上，那当然是苦上加苦了，你碰到一个恶上加恶的人做王，那你在他手下的人不就是苦上加苦吗，所以这个人叫做古山利沙田，他被称为米索波大米王，那你知道米索波大米就是两河之间哈，这个米索波大米这个字呢不是希伯来原文，在希伯来原文不是用米索波大米这个音，米索波大米呢是后来这个 通常如果记得不错的话是在希腊语 Mesopotamia， 这是个希腊文，两个河中间的，所以这个字在这里的时候你去看大部分的英文版本通常不翻译成Mesopotamia，就是在两河之间，然后加上一个这个他提到的是两河之间的亚兰王啊，亚兰王，所以那个希伯来文原文是亚兰两河之间这个字啊。那我们中文是你把两河之间就翻成米索波大米，米索波大米是希腊文的两河之间的意思啊。但是现在的米索波大米通常是两河之间的流域，两河之间的平原，甚至有一段时间米索波大米是一个帝国的名称，叫做米索波大米。总而言之，古山地撒田呢，如果照希伯来原文的话应该可以翻译成两河之间的亚兰王。那亚兰这个字呢通常是指的今天叫做叙利亚，一直到今天伊拉克北边，就是两河流域的最上游，然后那个上游如果往南下来的话呢，就一直可以到叙利亚，从叙利亚就可以到了以色列。总而言之，如果是亚兰的话是指的以色列的北边，亚兰国的话啊，两河之间从那边下来倒是顺的。有一个小问题是很多圣经学者在讨论的，因为这一位士师厄多涅是犹大支派的，犹大支派在整个十二支派是最南边的啊，在耶路撒冷以南的南边的。但是如果这位米索波大米的王是从北边下来的，从亚兰下来的话，他在最北边，神兴起这个士师在最南边，所以两个可能性，一个是这位南边的士师厄陀涅就领导全以色列民族跟他打了，否则的话怎么会犹大支派领导包括北边的支派去制服这个人呢？这是一个可能性。第二个可能性就是亚兰王这个字也许应该是以东王，就是两河之间来的一个以东王这个意思。那你说以东跟亚兰中文当然差很多了，英文也差了很多了，希伯来语呢差一点点。差怎么一点点呢？希伯来语有22个字母，其中有个字母呢我在这个讲义上有提到，它就像是一个拐角，这样一个字，一个拐角。另外有个字母跟它很像，它就是那个拐角里面多出去一撇，就是我用两个标志哈，一个凸出来跟没有凸出来而已。可是你知道当时用一个竹片在写这个希伯来语的时候，一个字母只是这样一勾跟撇出去再一往直一直一勾，这多那么一点点。那希伯来语的经典手抄本抄了3000多年，两三千年的话，那那个羊皮卷里面那个有没有凸出来一点，这很难讲的。所以在圣经好几个地方包括撒母耳记有个地方提到亚兰王或者以东王，你看中文圣经它就有小字说或作以东不是亚兰诸此类的。为什么会有这种误差呢？就在于那个字母。那因此大部分的圣经学者是认为这一位古山利撒田是以东王，不是北边的亚兰王，只是表示说这个米索波大米来的这个王呢势力蛮大的，应该他在北边的，他以东，他一定从北边下来才到以东，表示说他的统治范围从北到南一直到以东，以东已经到了死海南边了，死海南边了，那那个地方就跟犹大支派交界了，那就是厄陀涅所在的支派就是犹大支派啊。所以表示这个人呢不但是恶上加恶，而且这个人势力极大，换句话说在12个士师里面可能外来势力最强的其中一个就是古山利撒田。可是这个人神借着厄陀涅把他们拯救出来。但是很特别的是厄陀涅这个仗怎么打的没说，只说了一句话，耶和华的灵第十节降在他的身上，他就做了以色列的士师出去征战，耶和华将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撒田交在他的手中，他便胜了古山利撒田，就这么简单，没有任何的详细。所以所谓七个主要的士师他的征战的过程等等记载的最短的就是厄陀涅，讲的最少的就是厄陀涅。可是 最赢得最漂亮的就是厄陀念，就厄陀念呢在这边你没有看到他还用什么办法，待会儿会提到以户这个人，以户这个人呢，哇，他左手的，然后怎么样，所以详细的记载了，有些有点讽刺性的或者是很幽默式的哈，哇，那个王很胖，一刀刺下去都拔不出来，不拔了，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哇，真看看水浒传一样。就是这个厄陀念呢平平淡淡，神呼召他做拯救者，他就做了士师，带他们打了一场胜战，赢了，结束了。没有说他多勇敢，没有说他有多么有计谋，多么聪明。那基甸打的时候呢，你待会看到基甸的故事，哇，又是了，他们拿这个油瓶装的火把，然后怎么样，又怎么样，又怎么样，哦，那参孙更不得了了。所以呢，一个比一个长，故事一个比一个生动。可是人一个比一个坏，就是厄陀念轻描淡写，好像言语之间他也不是什么特殊的人才，他也没有什么计谋，他也没有说有过人的勇气，他就是好像我们中国人所谓的识时务造英雄，在那个时候他就成为士师了，他赢了。可是不是那么样的，只是识时务造英雄，是因为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做了事实了。所以呢，这个事情是神主动的，神主动为他们兴起一个拯救者拯救他们，然后耶和华的灵降在他的身上。待会我们看到第二位士师以户的时候，你就没有看到这句话，没有看到耶和华的灵降在以户身上，这句话没有。但是士师记里面有好几个人有提到，好像就是耶和华的灵降在他们身上。以后我们会有时间更多的来详细解释耶和华的灵降在他的身上，跟我们今天新约时代说被圣灵充满是一样的意思吗？很明显的是不一样的意思。那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厄陀念是耶和华的灵不但呼召他成为一个拯救者，耶和华的灵降在他的身上，然后他成了士师，然后带来了一个战争的胜利。所以换句话说，整个事情是神主动的，这是士师记的作者所要描述的。不管从一个正面的人物，像厄陀念是个正面的，几乎没有什么缺点，或者一个负面的人物，包括以后的，包括基甸，包括参孙这样的人，但是当耶和华的灵在他身上的时候，神借着这样一个人可以做一些事情，就是拯救以色列人，是神基于他的恩典和怜悯做的，不是这个人多厉害。所以因此这段圣经里面如果提到厄陀念，你的确没有看见他有特别出乎寻常的东西或条件，但主要凸显的不是说士师记，不是英雄榜，不是水浒传里面有108个好汉，那么士师记有12个好汉，不是士师记的作者的目的要让你看见所谓的好汉不怎么好。可是不管怎么样，神拯救这是神的恩典跟神的能力，所以因此他是用一种反面的笔法，就是说神拣选了一些人作为拯救者，把以色列人拯救出来，可是又明明看见这个人的许多的软弱，所以你就知道真正在拯救的不是那一个士师，不是那个人，而是那一位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就是作者用这样的间接笔法来衬托真正没有看见的主角是谁，是那位神，他才是主角，他才是掌握着历史这个巨轮的转向的人。历史要往哪里走，要怎么样，神在掌控，神是历史的主，人只是在这当中扮演某个角色。神可以兴起一个人，可以废掉一个人，这圣经上所说的兴起一个王，废掉一个王，完全在神的手中。所以第一个循环所提到的厄陀念看起来没有什么很精彩的故事，平铺直述。但是厄陀念我们说过他的特质，除了说他没有什么特殊的恩赐才干以外，但是也的确他代表着一种人。第一，他跟约书亚同个时代，他是亲眼看见耶和华神所做的事情的那一代的人，所以你也可以说 字里行间所暗示的是，他不但是向那一代的长老们看见耶和华所行的事，也因为他是加勒这位忠心的仆人的侄儿。换句话说，他的父亲是加勒的兄弟，我不知道是兄或是弟。当然他是加勒的侄儿，这句话呢在圣经中的翻译可以翻译成他可以是加勒的兄弟本身，或者是侄儿，这个字同一个字。那么有的人认为他可能是加勒的兄弟，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他可能是加勒的侄儿，因为年龄来讲啊，因为他娶了加勒的这个女儿，如果是加勒的兄弟娶他的女儿的话，这个辈分好像不太一样，年龄是不是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差别。所以大多数学者是认为是他加勒兄弟的孩子。那这样说起来的话呢，他跟他的太太就是加勒的女儿之间算是堂兄妹，堂兄妹的关系啊。那当然也许我们中国的人类是堂兄妹不可以，表兄妹是很好的，可是用基因遗传学来讲，表兄妹跟堂兄妹的血统的接近的程度是差不多的啊。所以在摩西律法里面没有排除堂兄妹可以结婚的。所以也就是说，厄陀涅在某一方面来讲反映出他像是一个加勒的继承人。那加勒是一个怎么样专心跟随神的人，那么厄陀涅就是什么样的人。所以厄陀涅没有看见他有特殊的事情，可是在没有说什么当中又似乎暗示了一个，他是加勒的侄儿，又是加勒的女婿，又娶了加勒的女儿，家学渊源，对他这个人的信心，他跟随主就跟别人不一样。所以他是那个时代里面四世纪整个黑暗时代当中一开头的，如果说有一点这个光亮的话呢，厄陀涅所代表的是这样一个人物啊。当然也有的学者也提到说，把第一个事是厄陀涅跟最后一个参孙对比的话呢，你就会看出来为什么参孙那么差。参孙娶的老婆后来根本就没有真正有夫妻之实了，是个非利士的女子，对不对？就后来呢这个婚姻又没婚礼完了以后就发生悲剧了，然后后来呢又跟一个妓女大力拉，大力拉也是非利士人，所以参孙是毁在一些非利士女子的手中，不是一个，好几个，他的婚姻关系乱七八糟，而且都在外族的女子当中。厄陀涅娶的是我们说名门闺秀也对，出于加勒之门的女儿，那这个女儿又是一个很有属灵智慧的人，所以呢厄陀涅之所以成为厄陀涅，所以厄陀涅事迹不多，但是已经写的某些事情已经让你对厄陀涅这个人的画像来讲，你有画出某个东西出来了。他跟加勒的关系，家族上的关系，加上透过他的妻子产生的这种姻亲的关系，一切的一切都让你看见厄陀涅成为好像所有十二个世事当中典范的人物。真正叫典范，他是个典范，因为他在信仰上很多方面几乎是加勒的继承。加勒这个人怎么样能够几十年之间专一的跟随主，一点都不动摇？那么厄陀涅从这个家学渊源下来以后，你可以看出来，或者说作者暗示了厄陀涅是有这种特质的人。然后就进入了第二个循环，第二位主要的事实就是以户。那首先提到这个背景呢，十二节，以色列又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我们在第二章就提到过，这个每个循环呢它都有一个好像以色列人先行恶去拜偶像，拜偶像之后呢神就把他们交在敌人手中，他们就受苦，受苦就哀求，那神就派拯救者，一个循环这样下来。那么在第一个循环当中，厄陀涅的时候每一点都提到了，就每一个环节都提到了，所以以色列人行眼中看为恶的事，拜偶像了，所以神就把他们交给这个米索波大米王的手中，然后他们就呼求，那神就派一个拯救者，整个循环的每一点都有了。但你看到以户的时候呢，以色列人行了眼中看为恶的事， 没有提到拜偶像，但是行到行为恶的事啊。耶和华也使摩押王来欺压他们，然后他们就呼求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个拯救者。好像又是环环相扣来讲，基本上是有，但不是每一点都有。譬如说他没有特别提到他们拜偶像，在第一循环就有提到他们拜巴利亚瑟拉啊。那以后的每一个循环里面提到他们受苦的时候也是一样，每一个环环相扣来讲，有时候都会缺某一个环啊。只有第一个循环是每一点都有的，后面六个循环每一个循环都少了一点两点啊。总而言之，基本上还是一样，他们行为恶，于是耶和华又主动的把他们交在摩押王的手中。那摩押在哪里？摩押在约旦河东，死海的东边。那么那边本来是属于什么呢？以色列有两个半支派在约旦河东的，加德，然后马拿西有半个支派，流便。所以呢，他在约旦河东。那后来摩押人强盛起来以后，就联合了亚门人，亚门人是约旦河东的另外一个国，叫亚门国，那在比较靠北边，那是流便支派的东边的。又联合了第三种人，叫亚玛利人。亚玛利人是一个游牧民族，相当于今天叫贝多因人。三个结合起来，然后他们就占领了叫做中树城。十三节，中树城其实就是耶利哥，耶利哥在约旦河西，从约旦河东攻到约旦河西去了，这就是迦南地了，占领了耶利哥。所以你就知道是从外面侵略进来，然后以耶利哥为他们的一个好像像一个首府一样来统治整个迦南地了，这是整个的一个状况。那因此以色列人就服侍摩押王十八年。那这个里面也是一样，他提到几个有讽刺性的，这个王叫做伊基伦。伊基伦这个字哈，在希伯来语呢有两个字的音跟它很近的，一个字的意思是牛，伊嘎伦，伊嘎伦这个字跟牛是音很近的哈。第二个字，这个人是圆滚滚的，圆滚滚的。那这两个字加在一起呢，到最后的故事的结束呢，就好比暗示他就是后来被宰杀献祭的肥牛，他又是像牛又像圆滚滚的牛。那最后呢，他被杀暗杀的时候就好像是被杀的牛那个。所以如果是用希伯来语读的话，你知道以前的话没有卡通，没有录像，什么都没有，只能老师念故事。这是20年以前我女儿读幼儿园的时候是这样子的，老师拿个故事书，所有小朋友都坐在地上，然后每个人啥也没有，眼睛瞪得大大的听老师讲课，然后老师拿一本故事书念着念着。我现在没有一个小孩子会这样听故事的，现在都看卡通啊，动啊，老师要这样念的话孩子都坐不住都跑掉了。但是当一个老师用希伯来语念这个故事的话呢，小孩子一听，哦，那个人是肥肥的，哦，那是条牛，最后又被杀掉了。他们就会觉得啊，很有意思。可是练起中文来练起英文来，你就不会感觉到他用一个就作者用这个谐音的字来表达一个讽刺性的一个东西，一种幽默。所以这个伊基伦，他但后面有提到伊基伦非常的胖，可见他用这个字的表达是不是普通的胖，他是非常的胖。然后神就兴起了一位士师，一个拯救者，这个人是便雅悯支派的人，叫做以户，他是左手便利的。那这边又是一个有点反讽性的东西了。便雅悯支派啊，便雅悯这个名字哈，便雅悯是雅各12个儿子最小的，叫做便雅悯。你知道雅各一共12个儿子，第11个就是约瑟。约瑟是雅各，他有2个老婆，2个妾，一共有4个老婆。但是他并不婚姻幸福，因为2个老婆是亲姐妹，常常吵架，争风吃醋，抢着生孩子。那雅各呢，喜欢那个妹妹拉姐，可是姐姐呢，她不喜欢却生最多，得了冠军，她生6个，就12个还生6个。那喜欢拉姐是蹦不出一个子儿，生不出来，所以她才把自己的卑女 给雅各做妾。好了，贝女就生了，她生了两个。那这姐姐利亚一看，哦，你会来这一招，我也会，她就把她的贝女也给她做第二个妾，那个也生两个。那拉结呢，还是没有，所以一共已经生出十个来了，拉结一个都没有。最后圣经上说，神听了拉结的呼求，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就是约瑟。约瑟这个儿子啊，好像我们中国人有些人取名字啊，譬如说想生儿子，对不对？就没生儿子，生了一堆的女儿。所以有最后一个女儿可能叫做招弟，招个弟弟来，你听过这种名字没有？招弟啊，或者几个取个名叫多多，就多一点。约瑟这个意思就是多生一个的意思，就是拉结生完还想再生一个，你看只有一个，对不对？终于有了一个，可是想要再多生一点。后来雅各带着十一个孩子进迦南地，十一个进迦南地之后，拉结生了最后一个。可是生最后一个的时候，拉结难产而死，所以在快死的时候，这个拉结就为他这个快要出生的儿子取了个名字，不是叫便雅悯，叫便厄尼。在创世纪里面提到这个故事，便厄尼。便厄尼什么意思呢？便厄尼是苦难之子，因为他难产嘛，快死了嘛，所以他把这个儿子呢，在创世纪三十五章提到，他给他取名叫便厄尼。然后拉结死了，他父亲就把他改名字了，叫做便雅悯。因为这个便啊是儿子的意思， Ben 这儿子，因此便厄尼，厄尼就是苦难，是便厄尼是苦难之子。那他爸爸改名了，叫便雅悯。便还是儿子，雅悯是什么？雅悯是右手，右手之子。通常在圣经旧约中，尤其诗篇，你常常看到这个弥赛亚坐在神的右边，对不对？右边很少提左边的，右边是大卫，右边是权力，右边是力量，右边是荣耀，你知道右边。所以右手之子强调的就是说，他是我晚年所生的最后一个儿子。所以因此好像他是他最小的，不能说他最有能力的时候最强壮生的，而是指的说反正他是我右手的，将来我要把他摆在一个特别的一个宝贵的一个地位的意思。右手之子，不管怎么说，以户这个人出生于右手之子的支派，他却是左拐子，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而且我们四世纪提到说他是左手便利的，这是一种意义法，就是按照意思来翻。原文希伯来文不是这么说的，原文的意思是他是右手不方便的，所以我们翻译的时候就把倒过来翻，是右手不方便，所以左手方便。所以换句话说，右手不方便可以说右手残障，他显然不是右手残障，右手跟正常人一样，只是惯于用左手的，可是他是却出生于右手之子的支派，却是左手的啊。在这个里面有一点点这个反讽的味道。但是也很特别的是，四世纪里面便雅悯支派特别被记载出了很多左手的人，以户是一个，但不是唯一的一个。以后四世纪最后结束的时候，我说四世纪是一个黑暗的时代，黑暗时代发生了很多的黑暗的时代的惨剧，其中在四世纪最后两章你就发现这个便雅悯支派出了丑闻，然后把一个路过那里的一个利未人的妾强奸而死，然后还不认罪，结果发生内战，因此以色列十一个支派围攻便雅悯支派，叫他们把凶手交出来，他们不肯交，打起来了。那发生那个地方的那座城叫基比亚城，因此基比亚城的人当然也出兵。那圣经上就特别提到基比亚城的人他们都是便雅悯支派的人，打仗的时候基比亚城的人有七百个人是特别左手的，在四世纪第二十章十六节。 有七百个精兵都是左手便利的，这个字就跟以户的字完全一样，是左手便利的，那原文都是右手不便的，都是左手便利，能用机旋甩石打人，毫发不差。他是他们当时的没有弓箭，以前他们那时候没有弓箭，就用机旋甩石，他们等于是炮兵部队，用这个机旋甩石的，可是全部是左手的，全部来自于便雅悯支派右手之子，是很特别的。当然现在来讲，人口中大概有一定比例的人是习惯于用左手啊，那用右手比较多，可是有些是有一定的遗传上的比例的，但是很可能每个种族不太一样啊。那便雅悯支派呢似乎很特别，这个支派当中的左撇子好像特别多特别多，那以户就是一个用左手，那因为大多数的人是用右手的，所以少数人用左手的时候呢，会变成比较特别，以至于在暗杀的行动中就变成出人意外，所以他的剑放在右边，因为你右手人拔剑，剑一定在左边，可他剑放在左边右边，然后又弄一个短短的剑，刚好跟大腿长度一样，所以以至于他拔剑的时候，那个摩押王没有注意到他是用左手，而且有个剑在这里，诸如此类，这都是他你说他聪明的地方，也是整个记载里面来描述的一些字里行间所要表达的。所以他是出生于便雅悯支派，他是左拐。不过当然，有圣经学者也提出来，待会我会提到的是这件事情发生的时间，跟我们刚才所读的稍微约略提到的。将来最后会提到出世纪二十章二十一章那一次的内战有点关系，原因就是在二十章二十一章发生内战，内战的结果便雅悯支派几乎灭族，便雅悯支派战败几乎全死了，只剩六百个男丁，只剩六百个，所以因此便雅悯支派成为十二支派当中人最少的一个支派，然后从六百才慢慢开始重新两三百年之后才慢慢繁殖。这是为什么扫罗王是便雅悯支派的。当撒母耳指导扫罗的时候，扫罗怎么说呢？我不是出生于最小的支派吗？而且最小的支派当中最小的家族，你怎么选我呢？他的意思是真的，十二支派最小的是便雅悯，因为那次内战之后伤亡的最厉害，而其中出事情就是发生在基比亚，扫罗是基比亚人，扫罗是基比亚人，所以在那个战争当中死的最多的基比亚，而扫罗是基比亚城的人，所以是最小的支派的最小的一座城的扫罗。但是圣经中有很多这种字里行间的讽刺的意味，基比亚人有七百个用机旋甩石非常准的人，表示基比亚人都会用机旋甩石，扫罗也应该会的。可是打死巨人歌利亚的时候，不是扫罗，是大卫。大卫用机旋甩石打死歌利亚。如果用今天武侠小说的说法，有一个人不是出生于武当，用武当派的武功去打死另外一个人，而武当派的掌门人躲起来不敢打，就另外一个人根本不是武当派，他去打，用武当派的武功打赢了，这是什么讽刺？所以扫罗啊，你是王哎，你怎么没出征呢？身高是全以色列最高，比以色列人都高一个头，你也没出征，你用了武功你也没用，就另外一个人个子又小，牧羊人才十五六岁，他用米迦的武功去把那个巨人打死了。所以整个撒母耳记所要描绘的就是一种英文叫做 irony， 就是一种反讽，就是明明该是你，结果另外一个人，那就是说机会什么都在这里，结果你不用，神当然可以兴起另外一个人来，神兴起了一个合神心意的大卫，扫罗被弃绝了。以户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是在那个内战之前还是之后？从整个经文来看，非常可能是在那个之后。为什么？到二十章、二十一章以后，你会看那一次内战的时候，那个大祭司是谁呢？ 大祭司就是亚撒利亚的儿子菲尼哈。菲尼哈做大祭司的时候发生那次内战，那菲尼哈是什么时代的人？约书亚时代的人嘛，所以跟厄陀聂是同个时代的人，所以那个时候就发生过内战，而便雅悯支派已经变成很少的一个支派。但是也很特别，神拣选的一个士师却是从人最少的便雅悯支派选出一个人来。可是当以后后来杀死了这个摩押王以后，他吹角以色列人跟随他的时候，是以法莲三地的人跟随他下来，那是以法莲支派的，他为什么没有呼召他的便雅悯支派的人？便雅支派没几个人啊，所以跟随他的可能是以法莲三地的，包括以法莲支派别的支派的人，但是独独没有提到他的支派便雅悯。就可见那个时候是已经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所以呢，以户他是这样一个人，出生于右手之子的便雅悯支派，却是左手便利或者说右手 不方便的人。因此就是说神拣选人，那以户是神所拣选的一个人。但是我说过，整个故事里面没有提到耶和华灵在以户的身上，那因此以户的暗杀行动并不等同于说神要他去做这样的事情，用这样的方式。虽然圣经上也没有说神反对，但是也没有说神要他这样做，你只能说这个人是非常精明的一个人。所以呢，自当地的以色列人反正都要服侍摩押王，所以逢年过节就要送东西，所以他就代表他们送礼物。然后他事先就准备了一把刀绑在他的大腿上，大概一英尺半，一肘的意思，一英尺半。然后呢，他把献完礼物以后，十八节，他又把载礼物的人打发走了，自己却从靠近吉甲凿石之地回来，说：“王啊，我有一件机密事要告诉你。”王说：“回避吧。”于是左右势力的人都退去了。以户来到王的面前，王独自一个人坐在梁楼上。以户说：“我奉神的名，神的命，报告你一件事。”王就从座位上站起来，以户便伸左手从右腿上拔出剑来，刺入王的肚腹，连剑把都刺进去了。这个东西有一个地方的中文翻译呢，可能没有让你感受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中文翻译成靠近十九节，靠近吉甲凿石之地。凿石之地，大部分的英文圣经版本几乎大部分都是用这样翻译的，都是翻译说在吉甲附近众雕像 idol 之间过来，表示说在吉甲附近有个地方啊，他们立了很多雕像。其实这个雕像是什么？上次师母也提到过了，他们拜亚瑟拉的、拜巴利的时候，他们就是一个柱像、雕像。所以那边有很多在拜巴利的、拜亚瑟拉的雕像在那里，靠近吉甲。因此呢，这一位以后呢，他把这些人送走了，到那边走了，他从那边走了一圈又回来了。那因此，他告诉王说有一件机密事要报告他的时候，于是这个摩押王就让左右就退去了。是机密事，可能什么事不知道。然后他又对王说有神的命令要告诉你，因为他从众雕像之地过来的时候呢，在当时的一种想法，正如古希腊的时候他们有一种神话传说，就是神有神谕，神会有个启示，好像我们今天中国的民间宗教有那种沙盘呢、叫符达，咕咕咕，哇，神明启示了。所以以户跟摩押王说，我刚从众雕像之地过来，神有话要告诉你。哦，神有话要讲喽。这个摩押王当然就是站起来洗耳恭听，一站起来的时候一刀就下去了。不然的话呢，他很胖，他坐在那里或者说他躺在那里，那把刀要从哪里戳都真的是有点麻烦。他站起来倒是目标很显著，很容易一刀就进去，就他不站起来还挺麻烦的。可他为什么听说神有话要说？你以为摩押王会听到耶和华神吗？他没有提到耶和华三个字，他用的这个神这个字就是希伯来语的 El 这个字是所有的中东一带的人包括阿拉伯人都用这个字，就是今天他们叫阿拉，那个字就是 El 那个字的变音。 El 这个神这个字呢，是所有人都用的，摩押人也用神这个字，所以他用这个字，他故意用这个，他没有说耶和华有话要告诉你。 耶和华是以色列人所拜的神，却不是摩押人所拜的神。可神这个字却是一个通用名词。当他说神有话要告诉你的时候，我说他是很诡诈。但是摩押王误解了，他从吉甲那边众雕像那边过来，好像神有一些话启示他，不然礼物送完了人走怎么又回来了呢？王啊，神说话了，有特别的事情要告诉你哦。哦，所以他很精明，说了一个半真半假是非实事的那种话让你模糊糊的，其实他要达成这个暗杀的手段。但是也是因为他回来的时候是从吉甲众雕像那边回来，他逃走的时候呢，他也跑到那里去了。他逃走的时候呢，他就又回到那里。他逃走了，在第二十六节哈，经过凿石之地，又是那个地方。凿石之地是经过众雕像之地，然后逃到西伊拉，然后吹角，以色列人开始来。他进进出出都从这里。因此，很多圣经学者当然并没有说以户去拜偶像，给摩押王的误解错觉是他从那边带了可能是巴利或者是亚瑟拉有什么神谕来了啊，可是诡诈。他回去的时候逃走，又从原路又回到凿石之地，又是众雕像之间，然后从那边去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就呼召以色列人来打仗。他为什么是从进进出出呢？所以很多圣经学者打一个问号，就以户这个人信仰上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呢？不能读进去太多，因为没有说他拜偶像嘛，你也不能说他一定是拜偶像的，可是总觉得有点点好像不太干净的感觉。他从凿石之地进来出去，进来出去那个，然后整个字里行间，他到最后的时候也没有提到说，像譬如说刚刚提的厄陀念，实际上很明显的说，他就做了以色列的士师，不管这士师是拯救者或者有一点点教导的做裁判官的角色也好，至少他做了以色列的士师。以户把摩押王暗杀了，圣经上没有一个地方提到他做以色列的士师。但我们列他为主要的事实之一，是因为前面已经说了神兴起一个人拯救以色列人，那个人是以户，所以他是神兴起的拯救者，从这个角度来讲他算是事实。可是如果事实有另外一个角色，除了拯救者也是一个好像律法的执行者和裁判官或者教导者来讲，厄陀涅可能有一点点这种角色，可是以户显然是没有的，他只是拯救结束了。所以因此我就说他不是太坏，但是比起厄陀涅好像少了一点什么，你的感觉就是说一层一层往下，但是我就说他还是属于不太坏的。那再往下的话呢，就是每况愈下，每下一个又差一点，每下又差一点。所以以户来讲呢，你可以说他非常的聪明非常的精明，可是他的信仰的忠诚度是让人有一点点打个问号的，他绝对不是像厄陀涅那样的一个人。也因此以户之后，以色列整个国家社会民主的情况还是向下沉沦，向下沉沦。所以呢，以户呼召了以色列人来攻打摩押人，摩押人战败了，最后他们得到太平了80年。80年几乎是40年的两倍，40年是一个 generation 一代啊，所以可能真正的是80年，但也可能是两代的意思。但不管是真正的80年或两代，有一件事情是四世纪所有提到说什么外患来了或者是拯救者了或者太平多少年的时候，可能都是区域性的，区域性就是说每一个士师都是在他的支派的附近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因此这个太平可能说那个区域性的和平，可是在同一个地方的另外一个地方可能发生一件事情那又不一样，所以因此可以好几个士师是同一个时代在不同的地区，有南有北的。因此这边的太平的80年很可能是在以色列的中南部，因为便雅悯支派就是在耶路撒冷内附近，就是死海北边，在约旦河西犹大支派以北 这个地方。所以第一个是犹大支派是最南边，然后往北到了便雅悯，他一直在往北上去了。那因此太平可能南边太平了，北边不见得太平。最后三十一节就突出了一个很特别的人物，就是三家。他说以户之后有亚拿的儿子三家，他用赶牛的棍子打死了600个非利士人，他也救了以色列人。那很多学者的争议就是三家算不算是次要的士师。那有从几个角度来看，可能士师记的作者或者大多数圣经学者都认为三家不是士师，他只是那个时代当中的一个拯救者。第一个，这边没有任何的字句提到耶和华兴起他做拯救者，但是在别的五个次要的士师都有这样的记载，耶和华兴起了什么支派的什么人做拯救者拯救他们，甚至说他就立他做士师，知道对，所以总是有立他做士师或者神立他做拯救者，总有这个，这五个人都有，就是这个人没有，从头到尾没有提到说神兴起他的，只是他救了以色列人，这个事实是有的，但并没有说神兴起他，也没有提到他做事实。第二个问题，三家这个人他称他为亚拿的儿子，那你知道亚拿的儿子通常是指某某人的儿子或者某某人的后裔，可以这个字意思，可是比较特别的是三家这个字这个名字不是以色列人的名字，这是迦南人的名字，以色列人的名字没有一个人叫三家的，所以这个名字他们拼音来讲他们可以肯定，所以所有学者对他的出生来历呢有不同的说法，不过有志一同的是一致公认这个人不是以色列人，是唯一公认不是以色列人，他名字也不是。另外一个亚拿的儿子是什么意思，亚拿这个名字呢也不是以色列人的名字，所以他的祖先是亚拿。更特别的是这几十年来的考古学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事实，那么很可能他们一般的大多数学者认为大概把这个谜解开了，亚拿之子亚拿是以当地的迦南人拜的另外一个神，我们说过有巴利有亚瑟拉，以后又提到一个亚斯他路，但他们是多神论的，所以不止这几个神，还有一个神叫战神，打仗的神，就是亚拿，亚拿，这是战神。那这个战神亚拿呢，在埃及在迦南地都是非常流行的。那事实上呢，我相信这个战神这个名字跟希腊人也有点关系，谁先谁后我不知道。雅典，这个雅典娜，他们有一个雅典娜女神，雅典娜女神就是希腊人的战神。那亚拿雅典娜，你就知道这个典故有点同样的来源的。所以在公元前十三世纪，就公元前1200年的前后，圣经上叫做非利士人，是来自于克里特岛。克里特岛是在地中海两个大岛，一个是塞浦路斯岛，塞浦路斯岛再往西有个大岛，就是希腊半岛往东南走有个大岛叫克里特岛，人们曾经有古代的文明。克里特岛的人在公元前十三世纪的前后大批流亡，那之前他们有很多人设立殖民地，所以在地中海很多沿岸地方有他们的殖民地，包括今天的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地方有一些少量的移民小的殖民区。可是在公元前十三世纪的时候当然根据我所了解的考古学上的证据是克里特岛发生火山大爆发，火山爆发的时候这整个岛几乎是不能居住了，那农田通通毁坏了，因此克里特岛的人活着的人全部逃亡。所以在古埃及的金字塔或者什么什么东西呢都有这个记录，公元前十三世纪有100多年的时间，他说有海上之民哇大批就到了地中海的东岸，那是从南边一直到埃及，那东边就是所谓的巴勒斯坦，那在北边到黎巴嫩，哇，数以万计的这个海上之民就一波一波过来了，连埃及的沿海都受到攻击，所以当时的法老王要抵御这些人，就跟我们中国历史上的倭寇一样，哇，日本倭寇来的时候你说怎么办，而且他们来无踪去无影了，说了就来说了就来，所以埃及人就征召了一批雇佣兵，就不是埃及人，雇佣兵来专门对付他们的， 那个雇佣兵的部队就叫亚拿之子，因为那个战神嘛，所以那个特种部队的名字叫亚拿之子。但这些里面的人大多数不是埃及人，有很多人是赫人。赫人，赫是本来在土耳其中间的一个帝国，后来灭亡了，那些人就散落在各地。那赫人很多是变成雇佣兵。那大卫时代最有名的赫人的一个将领就是乌利亚，大卫就是跟乌利亚的妻子发生淫乱的，所以那个人叫赫人乌利亚。赫人是专门当时在各国做雇佣兵的。那因此亚拿之子当中有赫人，而三家这个名字就是赫人的名字，是迦南人当中的赫人用的名字。所以很可能说亚拿的儿子三家，其实他就是亚拿之子那一个埃及雇用来对付海上来的民族。海上来的民族声音上就叫做非利士人，是对付非利士人的一个部队，雇佣兵的部队，叫做亚拿之子。而三家是其中的，可能是其中一个领导者或者一个将领。然后呢，他就对付非利士人嘛。那非利士人一到了迦南地，从沿海一上来的话呢，那当然就压迫到以色列人了。所以他打败了非利士人的时候呢，那间接就救了以色列人。所以这边就冒出一个人叫三家，这个人打败了非利士人，那六百个人只是一个兵团的意思，打败了非利士人，因此就救了以色列人。因为沿海在整个迦南地分支派的时候，沿海这边从南边是属于但支派啊等等，然后到北边拿弗他利啊什么，这些都是嘛。所以他打败了这些人以后，等于说暂时把他们打退了以后呢，以色列就得拯救。可这个人不是以色列的，这个人也不是列为士师，但他的确在那个时机上拯救了以色列人。那这个要表达什么呢？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跑线出现这个问题呢？那就是整个四世纪我们一而再再而三说的那个主题，真正的拯救者不是士师，是神。神甚至用的不是以色列人，不是士师，是一个雇佣兵亚拿之子的一个将领，间接了救了以色列人，是神的恩典。所以整个四世纪所要表达是黑暗的时代，人任意而行，但神仍然有恩典有怜悯，看见这以色列百姓当中很多人的受苦，很多人的哀求，所以很多人被盗，但不是每一个人都被盗。所以因此神好像在某个时候就插手，甚至用了一个外邦人。正如以色列人神管教的时候也用过巴比伦王管教他们，被掳的巴比伦，可谁把他放回来的？波斯王古列。那神说那是我的仆人，所以神可以用一个外邦的波斯王让以色列人回归，都在神的手中。那因此整个故事用今天这一章用三家的故事做结束的时候，看起来有点突兀，就是说他又不是士师，他又不是以色列人，怎么会冒出来放在这里呢？因为作者的用意就是告诉你，就算是一位主要的士师，就算是一位次要的士师，或者什么，其实他们都不是真正的主角，他们都不是真正的拯救者。真正的拯救者乃是那位神。只是四世纪给我们看见这图画的另外一面，也是会越来越深的印象，就是国中太平了80年，危机过去了，人又回到同样一个轨道，又开始个人任意而行。人好像有这种惰性也好，或者是那种奴性也好，就是一有困难的时候，哎呦神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我现在好好聚会，我一定要啊怎么样怎么样，哇，赌咒发誓。好，危机解除，病没事了，工作有了，男朋友回来了，又可以太平了，然后又开始晃荡晃荡晃荡，一直到下一个危机再回来，哦，对不起对不起，上次我答应了没做到，然后这次我也好好做，好好做，做两天，两天过去又没了。所以你会看到整个四世纪就是国中太平了，没有变好，所以往下沉沦就在说，好像他们一直没有真正学会这个属灵的功课和教训。太平了，危机解除了，他们就松散了，然后呢又回到原来的错误的轨道里去，又开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要等候下一次的管教。 但是事实上我们可以不需要这样过一个属灵的这种天路历程，你不需要一直在这种向下的沉沦的这种循环当中，我们应该是可以向上提升的循环。虽然我每次受到一点教训，学到一点功课，我这一次学会了这个功课以后，我这一次就比上一次应该更提升，更接近神，更不会犯我过去犯的错误。虽然我仍然有可能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是一个循环，可它是向上提升的循环，而不必像四世纪是向下堕落的循环。求主帮助我们从四世纪能够学会这样的功课。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当我们看到四世纪当中这些故事的时候，主真的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我们，我们怎么样在你面前成为一个忠心到底的信徒，免得我们好像人生中许多的挫折患难只是让我们一时好像被惊醒了，我们好像回到你的面前来，但随后我们又忘记了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也忘记了你，我们也忘记一切我们所学会的属灵的教训。求主让我们真正是能够一天比一天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爱你，更多的建立跟你一种亲密的属灵的关系，使我们属灵的生命固然是一个螺旋，但却是向上提升的螺旋，却不是向下沉沦的螺旋。求主怜悯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来唱一